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51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85岁老人利用机会讲真相的故事，作者山东一老年大法弟子口述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7日。我今年85岁，自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以来，无病一身轻。在修大法以前，很多种病，最严重的是胃下垂，已经下垂了一半，医生建议做胃切除，切除一半，因为家庭的原因一直保守治疗。胃难受起来，胸闷头晕，长期胃不好又导致贫血，全身没劲儿，所以晚上抽出时间强迫自己出去转转，活动活动，否则更吃不下东西了。第一部分，初得大法，疾病全无。一天走到国棉厂附近，碰到一个练法轮功的，他告诉我，法轮功教人做好人，并且祛病健身效果特好，又能强身健体。我想不用住医院就能好病，我就练练。就这样，我修炼大法的机缘成熟了，真是神奇。学功回来当天晚上就能睡着了，没几天胃就不难受了，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太好了。我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，家人见证了大法的超常，见证了大法在我身体上出现的奇迹，多人走入大法修炼。过了3-4个月，出现了第一次大的宵夜状态，全身没劲儿，浑身发冷，同时伴着全身出汗，只能喝点水，也不能吃东西，持续了半个多月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宵夜呢，没有想不好的，不管多么难受，我都坚持学法练功。走过这个劫难，我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这更增加了我坚信师父、坚信大法的正念和决心。第二部分，走出恐惧，正视大法。自从1999年，邪党僵尸流氓集团迫害大法，迫害大法弟子，我和家人多次被骚扰、非法拘留、被办班、约谈，恐怖、害怕、担心，负面情绪包围着我，有时精进不起来，在家偷偷的练，不知不觉中出现了病的状态。我知道我错了，师父帮我把几十年的病都清理了，我却不知精进，我对不起师父，再也不能这样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决心好好修，堂堂正正走在住师正法的修炼路上。有一天，国宝又找上门来说，大娘，国家不让练，你就别练了。我说，谁能保证我没有病？我以前的病都是师父帮我清理的。他们不说话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人说，好，你就在家练吧。他们走了，我心正了，怕的物质去掉了，给人讲真相，别人也听进去了。我家做早点，卖豆浆油条，每天早晨3点起床，到9点多收工，打豆浆，做豆沫，和面，到炸油条，到卖完，我负责称油条、盛汤、收钱，一直到今天。我利用这个条件 给来吃早点的人讲真相。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讲真相的环境，常来的顾客都听过我讲真相，都知道我们练法轮功，都知道我们在做好人，为别人着想。有一位先生常来吃早点，他说他是北京的，是管迫害法轮功的。我给他讲，法轮功是被迫害的，法轮功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，那是造谣。我师父让我们按照真善忍做人，善待别人。来吃饭的什么人都有，骗吃骗喝的，说脏话的，态度蛮横的，我从不与人争执，也不与人生气。因为修炼人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对人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。我说真话，不说假话，不缺斤少两，不坑人骗人，这不正是做人的道理吗？这样做人还有错吗？他不说话了。我说，学法轮功的人都是做好人的，你别管练法轮功的人了。他说，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不再管了。在道理面前，人们都明白，人们都能理解。后来他再来吃饭，我若不在，他就会问，法轮功大娘在吗？还有一位顾客经常来吃饭，常听我讲法轮功真相。有一天他和他太太来吃饭，要了三碗汤，并且说，我们俩只喝两碗，那一碗给别人喝吧，我们也像法轮功大娘一样行好，让给别人。看他那认真的样子，我可高兴了，为他的善念善行高兴。那年我丈夫刚去世，孩子不让我出来干活了，让我回家。我回到家后心里不是滋味，六神无主似的，不知所措。我哭了，心里想，师父给我安排的环境我不能失去，还得出去，那里还有有缘人在等着听真相呢，不能坐在家里。想到这儿，我立即走回来，心里才踏实。常来吃饭的人都知道我80多了，因为练了法轮功，身体健康，心态好。若一天我不出来，就会有人关心地问，大娘怎么没出来？我这个85岁的人，耳不聋眼不花，称秤算账，脑子清楚，不迟钝，盛汤收拾碗筷，腿脚灵活，不拖沓。在他们看来，这是超常，是奇迹，更是大法的威力。第三部分，利用机会救度有缘人。我家是个大家庭，亲戚朋友多，来串门的人也多，讲法轮功真相往往是我们的主要话题。2005年的一天，大白哥带着他家的女婿 A 来我家办事，我给他们讲，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人，做一个更好的人，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。我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，现在也能看整本转法轮了，并且没有不认识的字，这可是实打实的。这只是大法超常的一点点的一点点，所以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保平安。他们相信了，走时我又给他带了真相资料、护身符。几天以后 ，A 又回来了，恐慌地告诉我，一天，他们13人坐在一辆三轮车上回家，路上有挖沟扔上来的土堆，三轮车翻了，13个人有的翻在土堆上，有的掉在沟里，异常虚惊，没有一个人有危险。回家他找人算了一卦，算卦的人问，你信的是什么神，什么大神保护着你们的安全，没一个人出现生命危险。 A 说没信什么，后来才想起来我给他的护身符在身上带着呢，所以 A 跑到我家来感谢。我说，是我师父救的你，你谢谢我师父吧。还有一次，成立在盖剧院， A 在那里干活，到了上班的时间， 可车子怎么也启动不起来。孩子说，车子开不着就别去了。没办法， A 就在家修车子。快到12点了，车子还没修好。同村一起去干活的人回来忙找到他，告诉他盖的剧院塌了，还砸死了不少人。这时 A 的车子也打着火了，启动起来了。 A 明白了，大法师父又救了他一命。后来大白哥带着他儿子专程跑来告诉我这件事，一再说大法真灵，并要求也学法轮功，也请了大法书，还有一些真相资料和护身符。再说大白哥的侄子 B 来我家，我给他讲真相，告诉他你经常在外地打工，一定要相信大法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保平安。走时送给他一些资料和护身符，并嘱咐他一定要把护身符带在身上。后来他在天津打工，一天下午没活时，他就约一个同伴 C 出去玩，走到半路他说我想方便一下，说完刚走过马路北边的马路牙子，一辆三轮车开过来把 C 撞了，当场死亡。就这样因相信大法，不经意间一场生死劫师父安排躲过了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在这个十恶俱全的末法末劫时期救度我们，救度众生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给宇宙给众生带来了希望和光明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亲人们都支持我修炼法轮大法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9日。我是一名70多岁的农村老太婆，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，让我这个文盲如今能通读全套法轮大法书籍，拿锄头的手还能熟练地操控电脑鼠标，保证了当地资料点的正常运作。师父让我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，和通过手机讲真相救人达到数万。师父给我消去生生世世无边的罪业，而延续了我的生命。千言万语说不尽佛恩浩荡，弟子再次叩谢师恩。这里谈谈我的一点感悟，就是听师父的话。我谈不出高深的法理，师父让我们做什么就去做什么，就这么简单。每天清晨3点1刻起床参加全球晨练，5套功法一步到位，发完6点正念后步行出门救人，方圆近百里都留下了我和同修讲真相劝三退的足迹。每次带200份资料及几十本酒瓶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去偏远的农村，上午11点左右回家，简单的吃过饭后发12点正念，下午参加学法或背法。每天背3讲，特别忙时背2讲，或至少背1讲。至于做资料、打印真相币，都是在下午或晚上。我觉得每天特别忙，只能吃2餐饭，甚至忙得有时1天吃1餐饭。平时很少喝水，免得上厕所耽误时间。师父把时间推得太快了，我们要争分夺秒地抓紧时间去抢人救人。我有2个儿子1个女儿，孙子辈6人。 孩子们亲眼目睹了我修炼后的身心巨大变化，而赞叹大法的超常。如我不识字，学法后却能捧起厚厚的大法书高声诵读，还能背诵转法轮全本书。我不会写字，可我在公路边白墙上用红油漆喷上去的法轮大法好，每个字一米见方，字句排列工工整整，像模板刻上去的一样，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。我膝盖的半月板粉碎性骨折，医生断言我必须卧床半年，还可能落下残疾。我坚持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在寒冬腊月里，我全身从内衣到棉袄都拧出了水，一夜就痊愈，行走如常了，打破了医学界的常规，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，证实了法轮大法的神奇。孩子们亲眼目睹了我练功发生的无数超常的事后，由衷地敬佩师父的伟大，相信法轮大法好。儿子工地上有位施工人员被重物落下砸伤，安全帽被砸得粉碎，去医院抢救数天后仍昏迷不醒，伤势异常严重。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单，儿子电话告诉我，让我快去工地救人。妈呀，出大事了，医院治不了，你快来，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他了。我立即赶去医院，告诉悲伤哭泣的家属们，不要哭了，大法师父能救他，赶快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将自己和受伤亲人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退出来。我伏在病人的耳边告诉他，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让家属们持续不断的念。第二天上午，奇迹发生了，医生查房时病人苏醒了，还坐起来喝了一碗稀饭，转危为安了。医院的医生护士及众多病人及家属们都见证了这一神奇，其中有20余人退出了党团队组织，也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众生明白了大法的真相，纷纷传颂法轮大法好，发生了连锁效应。所以我整个家庭，儿子儿媳，女儿女婿，里孙外孙都认同大法，做了三退。他们的朋友圈、同事、邻居们也都做了三退。我娘家、婆家的亲人们，妹妹、妹夫、侄儿、侄女、表亲们也同样选择了好的未来。亲人们都很支持我修炼。在迫害初期，我去北京证实法，和后来被同修承受不住压力，说出我后而遭受的两次被关押迫害时，他们都四处奔走，积极营救，并用我练功前后身心的巨大变化而据理力争，为他们自己的未来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师父也保护着众生，给他们以善报福报，使他们家庭和睦，事业有成。现在正法进程已到了最后的最后，中共逆天而行，已撑不下去了。众生明白的那面都在盼望大法弟子去救他们。在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，经常遇到这样的人和事，现仅举一例。2018年的一次，我在村子里面对面发放真相资料时， 被一名80岁左右的原来当过妇联主任的老太太诬告了。她打了举报电话，上前扯住我的衣服不放，要我同她一起去派出所，说我反党。我想不能让世人犯罪，否则她如何承担得起呢？我轻言细语地告诉她，我们是佛法修炼，法轮大法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大法弟子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，强身健体，道德回升，受到世界各地区各种族人民的好评。你千万不要听信谎言，迫害大法弟子，罪大无边。钟永康、薄熙来的官大吧？他们迫害法轮功，遭报坐牢，整个家族都受到了牵连，更何况小小的你呢？这老人听后整个身体一震，马上松开了手，让我留几本真相资料，说他要好好了解一下，并让我快走，告诉我派出所的人马上就要来了，切莫走大路，只能走小路，千万不能让他们把你抓走。下午3点多，我翻山越岭平安回家了。所以还有不少人不了解真相，才会做出糊涂事。他们一旦明白真相后，就会维护善的而抛弃恶的，他们的生命才能真正得到救度。而救度众生的也只有我们大法弟子，众生能明白真相，认同大法，才能得到大法的保护，得到福报，修好自己，才能救度更多众生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在帮助同修中修自己，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5日。当看到病业同修的身体状态时，我们会常常跟同修说，这是假象，不要承认它。但是有时候我们是否真的也做到了不承认它，认为是假象呢？这是不是对我们能否信师信法的考验呢？如果我们的心也不稳了，看到同修这样子，我们只是口头上说不要承认是假象，但背后有的同修会问，同修得的是什么病，是什么癌症，什么症状和状态，那这不也是承认了同修的病业了吗？去年 A 同修告诉我，我不认识的同修 B 得的是什么癌，去医院2次不行回家了。他曾经和另外一位同修去看过，当看到病业同修因为放疗和化疗而使身体变得消瘦的样子，很是难过。我听后说，我们应该不动心的，既然是假象，我们应该和同修一起在法理上切磋，不要被同修表面的状态所干扰。我们要做到的是和同修一起从一言一行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不为假象所动。 B 同修家在农村，我们坐了1个多小时的车到那里，到那儿一看，同修状态很差，躺在床上大部分时间是闭着眼睛的，只能喝点水和一点蛋白粉，用勺喂还不太想张口和吞咽。她丈夫老泪纵横，说儿子在杭州教学，暂时不能回来，他和儿子都沟通过，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在喂蛋白粉时，我跟他丈夫和身边伺候的弟媳妇说，咱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们两个同修就开始念，他丈夫每送一勺饭，我们就念一遍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说也神奇，原来他都不想张口，含在嘴里也不吞咽，这次却是张开了嘴，而且吞咽有力了。
她丈夫见状，高兴的也一起念起法轮大法好。弟媳妇一直也不好意思大声念，毕同修轻轻对她说：“你也念。”弟媳妇笑着跟我们一起大声念起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到整点时，我建议一起发正念， A 对 B 说：“咱们一起发正念了。”毕同修答应着，马上眼睛就闭上了。我说让毕同修立掌，毕同修刚立掌几秒钟就放下了。同修招呼他，他也不知抬起手，同修 A 就把他的手立起来。后来他丈夫来了，帮着他立掌。我虽然没开天目，看不到另外空间的景象，但我悟到同修现在主意识不清，虽然答应在发正念，但立掌和不立掌效果绝对不一样。不立掌他那边就迷糊了，根本就不清醒，而立掌时人这面是清醒的，坚定的，那正念就有威力。那天他兄弟媳妇高兴地说，他姐左侧身体今天拍打他知道痛了。当时据他丈夫说，他之前左侧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，没有知觉，而同修 B 自己什么也不知道。在场的当地同修说，在 B 同修出现病业时，他们当地同修整体配合，在一起学了九晚上法，当时同修感觉不错，结果最后还是去了医院。他们对 B 同修感觉无能为力。我说，都是师父的弟子，神珍惜他，师父珍惜他，我们也应该珍惜他，我们没有理由放弃，我们无条件地向内找，共同提高。临走时，我们也跟她丈夫讲，不要放弃，现在是抢人时间，只有大法能救了她，希望家人能配合，让她多听听师父讲法，多发正念。家人平时对大法也很是认同，敬师敬法做得也挺好的。他说，对，现在是关键时刻。两周后又去了毕同修家，这时同修已经好转很多，脸色也变过来了，发正念手也能坚持两三分钟不放下了，眼睛也有些神了，但能明显地看出同修的亲情怕吃苦的心。我跟同修切磋师父讲过的物极必反的法理，不要怕痛，要为别人着想，去掉私心等。当时因为同修 B 说腰痛没法做，痛时丈夫和弟媳妇就给他按摩。我就说，咱们修炼是修去私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越难受的时候，说明物极必反，你整个身体要净化了，必须全部净化了。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，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，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，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，以致为后人着想啊，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。我说，你想想，丈夫和弟媳妇都很累，还得陪着你给你按摩，你没想到体谅他们吗？师父在转法轮中不是说过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你最难受的时候，一定要想到师父的法，痛也要忍着，想到师父为我们承受的更多。回来后反思自己，只是看到同修的执着，其实同修的表现是一面镜子，把自己的执着心全部照到，而自己还不自知。回想起我们在同修 B 家读法时，同修 B 看我的眼神，那眼中无欲无求，而自己说同修没有替家人考虑，自私。回想起来，我也是很自私的，没有替 B 同修的家人考虑，中午还在人家里吃饭。同修的丈夫本来伺候同修心力交瘁，还要给我们做饭，我们如果自己带好饭，让同修家人多休息一会儿，不是真正的为他家人考虑吗？而且走时还要带走同修家的一包水果，虽然同修的家人吃不了要扔掉，但是如果我没有那个心， 也不会那么心安理得地去带走别人家的东西，自己的私心暴露无遗，还说同修有私心。当时同修只有一只手能自由动，我告诉他每天五套功法要一步到位，能做到什么程度做到什么程度，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练功人。但我自己每天的晨练都坚持不了，我想这次也是一个让我和同修共同提高的机会。同修不愿开口说话，也是对应自己近阶段不太精进的状态，讲真相不多。同修对儿女情放不下，不也是我身上的体现吗？孩子刚上大学，心里就有些牵挂，每天电话联络，这不也是情没放下吗？人心这么多，欲望这么多，与同修相比，我也是差了一大截。师尊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，有许多事你们是做不来的，但是师父呢能做。可是师父怎么做呢？不是说我一跟你接触就拿下去，你坚定正念的时候，你能够排斥他的时候，我就在一点一点的给你拿，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，就给你消下去多少。可是作为修炼的人来讲啊，你得真正的能够像修炼的人那样要求自己，虽然你有时还做不到，最起码你得有这样的正念，你得去修自己。回想起来，同修大姐能有如此大的变化，也是同修升起正念的原因，更重要的是慈悲的师尊时刻在保护着弟子的原因。师尊安排我来看同修，表面上是帮助同修，其实是映照出了我的诸多人心，我要针对同修反映出来的人心向内找，赶快提高上来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注意安全是修出来的，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19日。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提到注意安全，但还是有许多同修不重视，有的甚至认为正法已经到了最后，邪恶少之又少了，安全方面就放松了，致使有许多学员被邪恶钻空子迫害。特别是近期邪党借口70周年大庆，我地区许多警察及街道办事处人员上门骚扰法轮功学员，有的学员甚至遭绑架、判刑及非法关押，这与我们不注意安全有很大关系，当然跟我们学法及自身的修炼也有关。这里主要谈谈安全方面的问题。我个人认为，法中师父讲了注意安全，那就是给我们修的，我们不能把法当作常人中一句提醒之类的话。法有无限的内涵，不同层次会悟到不同层次的理，所以同修在这方面一定要用法来衡量。同修在法中体悟到的不同层次的理会有不同的做法，但是只要是在法中悟，做到什么程度都是同修修到那一层次的体现。我们可以相互交流，共同提高。与自己持不同意见的同修不能强加他自己的观点，更不能将同修注意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当作是有怕心。明慧网上有关注意安全这方面的交流文章很多，提出的做法也不少，诸如为防邪党利用电话窃听定位，我们在做正事时，或是学法交流，或为做一件正式法的项目而进行讨论安排时，都不带手机，在座机旁边要对座机进行相应安全处理。同修间电话不能对打，不能把同修的电话号码输入自己的手机存储。记录同修电话号码时要经过加密处理，不能随便询问同修资料来源，或是在做着什么正实法的项目，也不能将自己在做着的事情随便告诉同修和常人。 同修间的资料交接最好做到单线联系等等，这都是我们一定要做到做好的。我认为我们平时要避免大声地随便在任何场合提到同修的名字，有的在众人面前对同修评头论足，同修的什么家庭琐事都拿出来说，一股脑地往出倒，越说越来劲，就好像他知道的多，说出来才痛快似的。这在常人来看都是极不文明的行为，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，这就是人心。同时还有个修口的问题，我认为有什么事确实要提到同修，可以只提到姓氏，或是小名，或是化名，不包括写纪实性文章，同修的被迫害经历时需要了解的，而不需要确指是哪一位同修的事。比如我们以某位同修的做法进行交流时，最好不要说出同修的名字，而说有一个同修，这样交流就可以达到目的了。因为我们是针对一件事做的在不在法上而交流，而不需要确指是哪一个同修。这样做有一个好处是避免有的同修不注意安全，随身携带手机，或者由于一时疏忽没对安全隐患进行处理而被邪党窃听。还有就是到学法小组或到同修家，进出时都要注意，不要三三两两约在一起边走边交流，因为学法是固定时间的，而且是一群人经常性的有规律的出入，容易引起安保人员及邻居的注意。在同修家附近碰到都应装作不认识，各走各的。学法小组人员不宜太多，同修把自己的家提供用来学法是很了不起的，学法小组的安全也是大家共同应该维护好的。师父讲到做明慧的那些学员，可是他们不能说，多大的功劳都得放在自己肚子里，一天两天没有问题，一年两年也没有问题，这一晃就是20年。其实很多默默做大法弟子项目的，有些其他的大法弟子也是一样，默默地做。选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来悟一悟这段法？在这个非常时期，我们又是身处在大陆这样邪恶环境中，是否在安全问题上对自己应该要求高一点？为了减少损失，为了别人，同时也是为了自己。个人体悟，因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感悟忍的另一层含义。文章作者大陆学员，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8号。近日忽然对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难忍能忍有了另一种感悟。作为修炼人，在遇到羞辱侮辱时要能够忍，虽然当时不一定完全做得到，但大家都能够认识和理解。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的忍往往就不容易意识到了，就是在遇到诱惑时的忍。我们在常人的大染缸里生活，不时遇到名利情的诱惑，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忍住不被其所动，这个难度并不比忍住羞辱或侮辱小，后者法对我们的要求是不但表面不能够发火，心里还得放得下。在对待种种诱惑时的要求其实是一样的，比如面对色的诱惑，不但表面上不能为其所动，心里还得放得下才能够达到标准。这种忍不是那么的明显，而且难以察觉和辨认，因为他们带给我们的似乎是舒适愉悦，和忍字沾不上边。唐代的狄仁杰在赶考途中遇到美丽少妇的引诱，他当时并非不动心，但最终忍住了，积下大德，后来当了宰相。狄仁杰只是一个常人，我们应该做得比他还好，横下一条心抵制诱惑，这就要求我们用法的标准来衡量。 还是举色的例子，当其出现时，要明白那绝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就能把握自己，忍住而不被其所迷，同时用正念去铲除它们。广义的讲，一切干扰我们的东西都可能起到魔的作用，无论其本身好坏。我原来喜欢背诵一些古诗词，近日发现往往在我要学法或发正念的时候，他们就在我的脑子里翻，而且他们总能打动我，刺激到我的心，因为他们本身不是什么高层次上的东西，我的思想常常忍不住随着他们去了，也就是说没有忍得住。修炼的确是难，魔的干扰真是千变万化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学法，最好是背法。写下上面的文字也是有感而发，越是难忍越是要忍，因为那是我们真正提高的机会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正念闯出火车站派出所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6日。前几天我准备坐火车出行，在查票口出示身份证时被警察非法扣留，被带到站内派出所。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是我没有想到的，以前我也经常坐火车，没有这种情况发生。这时我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。在站内派出所里，几个警察把我包里的东西翻来翻去，连一张发皱的纸条都不放过。警察拿出两样东西问我是什么，我说是法轮大法真相护身符和练功用的录音机，我走哪带哪，大法保护我，我身体健康，病全好了。他们用手机请示让不让我走，我开始抵制他们对我的不法行为，不配合他们。我坚定地说，我必须得走，我必须得走，我只听大法师父的，我只听大法师父的。那个警察狠狠地说，你走不了，不让你走。我心想，你说了不算，任何邪恶都不配考验大法弟子。两个警察强行把我拽到铁椅子上，并上了锁。然后他们把对面桌子上的电脑打开，手拿纸笔，开始非法审讯。这时我头脑极其清醒，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。面对一张张年轻的面孔，我想到自己的誓约，我知道我该做什么。我不断发正念，解体操纵他们的邪恶因素，黑手烂鬼，共产邪灵，旧势力，把真善忍的物质打到他们身体里，让坏的物质解体，让灭像天体一样大，一切空间无所不包，无所遗漏。其中一个警察说，你带的东西违法，法轮功是某教，中共是真正的邪教。我说，中国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，你们都很年轻，你们很多都是大学毕业，你们有头脑，你们分析分析，共产党制造的那个天安门自焚不是漏洞百出吗？那个喉管被切开的小女孩接受记者采访还能唱歌，那个喝汽油喝了半瓶的老太太可能那么精神吗？谁喝汽油试试，肠子都得烧烂了。那个王锦东烧成那个样，两腿间的雪碧瓶子怎么还完好无损？我不断地讲，讲郑永康、薄熙来迫害法轮大法弟子遭报应，讲邪党火灾法轮功弟子器官，讲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民都有修炼法轮功的，讲修法轮大法我病全好了。我说法轮大法多好啊，真善忍多好啊。他们都默默听着，有的在微笑，也有不太好的。我不与他争执，我立掌发正念。进来一个警察说，在这儿还练功呢。我依然发正念，不为任何东西所动。我感觉到能量非常大，大脑好像被定住了。
我空间场范围内任何东西都打不进来。我又开始讲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对年轻警察们说，你们和阿姨多大缘分啊，千万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灾难来时保平安啊，把我的话告诉你的家人，我希望他们都平安。其中一个警察说，你们讲真，你得说真话。我说，阿姨全是为你们好，你问我什么我回答什么，可就害你了。是你亲自动笔写在纸上，想给我凑材料。你不是对修大法的人、修佛的人犯罪吗？我不能害你，害人的事我不做。我今天正常买票出行，是我的权利，公民的自由。你们这样对待我，我可以告你们。我依然面对他们立掌发正念，只听有人说，写上无语无语无语。我不断发正念，不断讲大法真相。这时进来一个人走到我面前说，你能走吗？我回答能。警察给我把铁锁打开，把我送出门口。我知道是伟大的师父给了他们选择善良的机会，我更深深知道是伟大的师父一路看护弟子，为弟子化解了磨难，为弟子承受着一切。弟子感谢师父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